端主的话，腓立比书二章十七到三十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七到三十节，好，翻到我们一起读好吗？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打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给我的不及之处。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主耶稣，我们格外的仰望你今天在这里跟我们施恩。主，我们把你的话打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许许多多肤浅的自我的心思，求你来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的单纯的光景里面去。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愿意领受也真实可以领受的人，好让你的话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功夫。主，我们谢谢你，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信息的主题，更准确的说，是在基督里面同心的喜乐。在同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同心。实在说来，如果没有同心，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共同的在主给我们托付里头去同工呢？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二章一开始第二节，保罗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里说爱心、心思、意念，说的都是人的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要我的魂跟人家相同，那简直是要我的命。为什么要我过去跟他相同？他为什么不过来我这边来跟我相同？我想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在家庭生活里头常常会碰到的难处挑战。在二章五节，保罗又说，不是人家到你这边跟你同心，也不是你到人家那边跟他同心，而是个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共同的心， 耶稣基督的心才有可能一个共同的轴心，那么你们才有可能同心。基督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六到八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神成为人是极大的降卑，在人中间又选取奴仆的形象，再一次的降卑。在奴仆当中再选取受刑受罚受苦受死的罪人的样式，那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极大的惊人的降卑。他怎么能做到呢？八节那里说是因为他存心如此，不是迫于无奈而如此，是心里所存的就是要顺服，不是不能做另外一种打算，只是不愿意有另外一个想法。神要把他放下到低处，他就下到低处；神要让他到高处去，他就到高处去。低处高处都是顺服，不是自取或者强夺。保罗说，以这样的心为心，你们才有可能同心。并且二章二节末了，你们同心了，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二章十八节又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的喜乐是什么呢？十七节那里，你们的信心，腓立比人的信心，你们的信心成为一个供物，像贡献的祭物一样献给神，那是我的喜乐。我们有时以为我献上一点金钱，摆上一点时间，我在教会里做点什么事，那是我献给神的。保罗说不是这些，不是工作，不是什么事工，也不是什么事工的果效，是人的信心才是神悦纳的祭。我常常问自己，你有信心吗？信心是什么呢？真的信到里面去的心是信了，然后顺服，没有信而去跟从是盲从，是迷信。真的信进去了，必然带下听从，没有勉强的顺从，向主存心顺服父。这样的信是神喜悦的祭。接着保罗又说，我若被浇奠其上，我如果被浇奠在你们的信心上面。这里有一些旧约的背景，以色列人献燔祭、感恩祭、感谢祭的时候，常常把酒浇在这些祭物上面，叫奠酒、奠祭。浇奠的祭不是五种祭里的一种，不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里的一种，是另外一个搭配在这些祭物上面的，一起献上的。因为那个酒浇上去，使那个祭物烧起来更有馨香之气。保罗说，在你们的信心成为祭物给神的时候，我愿意跟你们一同的献上。我的献上不是取代你们，我的献上不是抹杀你们，我的献上不是突出自己，乃是把自己添加给你们，使你的摆上更得着神的那个喜悦。 这里的焦点有可能是指保罗，他知道他将来要为主殉道。当时罗马公民死刑不是十字架，十字架一般是针对奴隶行省的居民和外国人，罗马公民处死多数是斩头、斩首、砍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电影里看到那个头被砍下来的时候，血从砍断的脖子喷涌而出，好像酒从瓶子里倾倒出来一样。保罗不但存心为主放低自己去成全别人，保罗还存心为主死。如果我的死可以加添你们的信心，那我死也甘心。所以十七节中间，那是我的喜乐，这是保罗的第一重喜乐。第二重，十七节末了，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因为你们因为蒙神悦纳而众人喜乐的时候，我跟你们一同喜乐。不是我，乃是你们；不是为我，乃为你们。这是保罗第二重喜乐。十七节一整节这里面还包含另一重喜乐，你们的信心不是目的，我的焦点也不是目的，你们的信心加上我的焦点，我们一起成为祭物贡献给神，那才是目的。不是给人，是给神；不是为人，是为神。神的心意满足，那才是最大的喜乐。这是保罗的第三重喜乐。十八节再进一步，保罗的第四重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的喜乐。你们也要照我的样式，以我的喜为喜，以我的乐为乐。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那里，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放低自己，放下自己，放弃自己，为主去成全别人。不是我，是我愿意死在人面前，我里面的基督活出来。这是保罗喜乐的样式。当你们也照这个样式活出来，或者说死过去的时候，并且为此喜乐的时候，你们就是与我一同喜乐。换句话说，不单自己，连同服侍的对象，也是服侍的同工，也被生命影响，也被主来工作，以至于他们也活出主的那个样式来。这是保罗的第四重喜乐。这四重的喜乐是保罗心里头看重与基督同心，在基督里头同工的那个喜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教会生活、家庭生活里面有多少经历保罗这样的喜乐。我们在教会里有一点摆上，有多少是真正从主出来的？有多少其实是从自己出来，转一圈又回到自己这个中心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看到神用我，也用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一起同工，没有看到别人的摆上，因为是以自己为那个重心。所以我的喜乐常常是，我是不是被人看到了，我是不是听到掌声，有时甚至看到别人在主里面比自己有一点长进， 甚至好像心里头连那个都有点接受不了。几个礼拜前，我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失败羞愧的一个经历。一起同工的弟兄那天在众人中得到尊重，是我陪他帮他带他很多年的一个弟兄，但是我心里头就有点说不上来的那个滋味，好像本来他在我以下，今天他升到我以上，我看到他心中很是喜乐，但我的心偏偏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一同喜乐。反过来也可能有的一种光景，如果神用你，你在众人当中得到尊重，你心中喜乐，却看到那边有个弟兄，他好像因此不那么喜乐，你就因为他的不喜乐而有几分不如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保罗心里存的不是这样的心思，保罗心存的是属主的人同心同劳同工，以至于同蒙神悦纳的那种喜乐。这是十七、十八节。接下去十九到三十节，保罗用两个人的例子，实际上不止两个人。保罗用这样的例子来显明十七、十八节的实际。保罗在罗马坐监写下这封信，那么谁可以将我的信从罗马带到腓立比呢？保罗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同工提摩太，一个是从腓立比到罗马来服侍保罗的以巴弗提。我们先看十九到二十四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靠主耶稣指望，保罗不是凭自己的心意，而是先要在主里面领会主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盼望无限的上纲，就变成神一定要这样做。有人说我相信神要我这么做，我相信神一定会赐福。我们为主大发热心，我们跑到主的前面去了，还是真的是出于主的感动呢？我们变成主人，神变成仆人，这样的主人，我问你，有可能去听从仆人的心意吗？保罗虽然盼望打发提摩太去，但是我把这件事交在主手里，主来决定，我来顺服。那么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一个生活在亚细亚，小亚细亚路斯德的一个年轻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他从小受到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接受无伪之信，从小信主。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那里记载，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来到路斯德，在那里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全城轰动，奉他为神明。但是后来众人受了 挑唆，用石头砸保罗，砸到 人家都以为保罗死了，然后把他扔在城外。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保罗从地上血泊里头起身，然后径自走回城里去，继续传讲主的道。 那时提摩太还是一个少年人，他看在眼里，非常强烈的信仰的冲击。是什么力量使保罗文思不被撼动，如此柔和，一点都没有没有仇恨，而又那么的坚强有力。第二年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再次来到路斯德。我想年轻的提摩太可能大喜过望，他不肯错过任何一次信息机会，而保罗也可能注意到会众里头最专注的那一位，所以圣灵催逼保罗向孩子发出邀请，提摩太也欣然地接受，走上了跟保罗同行同工的这个路程。提摩太不仅跟保罗同劳同伴，他还是难得的跟保罗同心的人。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二十节这里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后面我们会知道，除了提摩太，保罗认识很多人，服侍过很多人，关心过很多人，也跟很多人同工过，但是所有的人当中找不到跟我同心的，找不到心里有你们的人。曾经听到一位老仆人的感慨，他说同工易找，同伴难寻，同心更是求而不得。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一节这里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可能在罗马的同工伙伴当中寻找一个可以去腓立比的人，有谁可以替我去呢？所有的人都说 no。 保罗的心会不会很忧伤呢？都是拒绝。什么原因呢？只求自己的事，只关心自己关心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替你去？但这里有一位提摩太，他说保罗我可以去，什么时候都行，什么地方都可以。要知道提摩太不是一个喜欢到处去，喜欢到处跟人讲什么的人。圣经说他是个内向胆怯的人，但是你看到两个人同工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年轻人生命被影响被建立，像保罗所效法的基督一样，他忘了自己的个性，他没了自己，他变得不一样了。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活出来的一个见证名证。然后保罗讲到儿子跟父亲，我想这里至少包含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儿子和父亲出于同一个血缘，并靠这同一个血缘而活，同享一个基督里的生命，同靠基督里的血。第二，儿子和父亲拥有彼此的爱，在这个爱的成分里头有感情，有尊重，也有信任。第三，就是在共同的生命同一个血缘里头，在彼此的爱里头，就带出同劳同工，不是谁比谁强，也不是谁比谁资格老，而是可以彼此搭配，可以彼此来成全。所以二十三节那里，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我就盼望立刻打发提摩太去，但是我靠着主我自信，我也必快去。我的事是指保罗在监狱里头 保罗现在在监狱里，但是他马上就要接受皇帝凯撒审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里面可能有感动，可能他的事情会怎么解决呢？可能他还是有机会获释，然后可以去菲律比的。但是这句话里头最触动我的，我不知道你看出来吗？年轻的提摩太是个可以给这位神所重用的大使徒，年轻人可以给这个大使徒带来安慰，带来鼓励的。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换句话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暂时还不能让提摩太去，在审讯之前保罗要把提摩太留在身边。为什么留提摩太在身边对保罗来讲是这么宝贵这么重要呢？我们从几年以后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提摩太后书那里，或者可以多明白一点。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从第一次监禁，就是现在的监禁里头释放出来，但是又被抓了，然后又被押到罗马。但第二次他是被关在地牢里头。今年早些时候我去意大利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年代的地牢，就是地底下挖一个小小的洞，又脏又暗，阴冷潮湿，唯一的窗也是唯一的门呢，是在头顶上的，就是粗硬坚冷的那个铁栏杆。寒风吹进来，雨水浇下来，或者卫兵从头上走过，就踢踢踏踏啊、灰尘啊、碎石啊，就胡椒粉一般的撒下来。从那里，保罗写了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你读到那令人心酸的语气，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他是何等的渴望在他生命的最后，在漫长的疲累的监禁的日子里头可以得到提摩太的陪伴。这里二十三节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安慰带来鼓励的人。按着天然个性，他是个内向胆怯甚至自卑的人，何竟能安慰人给人鼓励呢？另外还有个问题，既然保罗需要提摩太，既然保罗舍不得提摩太，为什么又要在这里头婆婆妈妈跟菲律比人讲这么一番讲提摩太呢？我想一方面保罗是要叫菲律比的弟兄姐妹看到，不论什么人按着人的天性做不到，靠着人的能力做不到的，但是只要愿意把自己摆上给主来用的时候，他里面的主就叫他能够做到。提摩太如此，菲律比人啊，你们也是如此。另外一方面，保罗在两难中间他表示了还是愿意为主的缘故忍痛割爱将提摩太差派出去。如果这是主的心意，如果我的舍弃能够像倾倒出来的酒加在你们的信心上面，那我不但是我的愿意也是我的喜乐。从十九到二十四节这一段，保罗和提摩太，你可以看到那个在主里同工彼此成全的那个美善吗？先是保罗活出基督里面那个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又能够起来的那个能力，提摩太被激发了，坚定了他走信心的道路。然后保罗呼召提携年轻人，提摩太走上将自己摆上给主用的道路。接着保罗引导栽培年轻人，保罗的生命影响年轻人，提摩太也顺从经众 模仿效仿这位长者，两人同心同行同伴同工，就同盟造就，同被主来用。提摩太因着保罗一再的鼓励，不叫人小看自己的年轻。保罗也因着提摩太的安慰，他身陷囹圄而刚强不息，甚至以为主被浇奠为喜乐。这是何等美的故事。然后接下来25到30节也是非常美的故事。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也是供给我需用的。如果保罗跟提摩太是属灵的父子关系，那么保罗怎样看他跟以巴弗提的关系呢？这里头有五个方面。首先，是我的兄弟，同在主里，同为神家的一份子，是兄弟，没有阶级啊、尊卑之分。其次是我的同工，与我一同做工。做什么工？他来服侍保罗的饮食起居。保罗把以巴弗提的服侍跟自己的服侍相提并论，合为一体，不分高低上下。第三，他是我的同袍，一同当兵的。当什么兵？属灵征战的时候是同一个战线的，是一起的。保罗把以巴弗提的服侍添加给自己的体力，也添加心力，以至于对待仇敌的时候，他坐在我身上的，跟我面对仇敌时所能做的，是不可分割的。第四，他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你们在基督里头要跟我同工，所以你们差派这个弟兄代表你们来，我们这样子一起来同工的。第五，他是供给我需用的，他是放下自己的需要，专来服侍我的需要，放弃自己，没有自己了。现在我要把以巴弗提拆回去。为什么比预期的提早叫以巴弗提回去呢？这里面提到四个原因。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第一个原因是他很想念你们众人。以巴弗提的想念说明他心里头挂念你们，他跟保罗也是同心的，像20节那样的挂念你们的事。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病了，为自己难过吗？糟糕了，我这么凄惨，我要客死异乡了，是这样吗？不是的。他难过什么呢？他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你们难过。因为你们什么难过？因为你们听见我病了。自己生病的消息传回腓立比教会，让同工担忧，这使以巴弗提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是不是在他心里头，教会的同工当为教会的事，为耶稣基督的事挂心，不应当为我自己的事来分心？所以以巴弗提不止难过，而且极其难过。一个也是效法基督，不顾自己，没了自己的人才能够这样。不过我也在想， 是我个人的猜想，教会差我来，我不能完成同工们给我的托付，所以很难过呢？好像是说我们差你去，你自己病了，不能完成我们给你的任务。以巴弗提想到母会的同工们可能这么想，可能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没用，叫同工失望，所以心里就极其难过呢？会不会是这样呢？我的猜想而已。 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是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27节，虽然病得非常严重，但他却能够逐渐的康复。保罗认定这是神的怜悯，人对神有心，神的怜悯就在人身上发动。不但如此，保罗看到这也是神连续我保罗，免得我忧上加忧。你会不会觉得稀奇？大使徒这么有信心的保罗，他也会忧愁，而且忧上加忧。弟兄姐妹，通常什么样的事会让你忧心呢？我想可能是健康，身体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工作饭碗保不住了。通常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我们忧上加忧呢？首先往往是我们自己，不是吗？然后可能是配偶、孩子、父母，是我们看为很重要的人，不是吗？如果保罗把以巴弗提看作一个下人、打杂的、可有可无的，你看看我为基督的事被监禁，我这么厉害为主摆上，又这么不容易，马上要面对皇帝的诉讼，我都应付不过来了，你什么人，不但帮不上忙，还给我添乱。不是这样，保罗乃是以这位同工的难过为自己的难过，为以巴弗提的缘故忧上加忧。所以28节，我就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这是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第三个原因，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以及第四个原因，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你们喜乐，我少忧愁；你们忧愁，我也没了喜乐。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是基督里同工的同心，不是吗？腓立比人挂念保罗，又挂念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挂念腓立比人，保罗也挂念腓立比人，并且挂心以巴弗提。这样的挂心挂念，正显明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是不是很美？故此，29节，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交代呢？以巴弗提按他的角度，他去要服侍保罗，但是病了不能完成他的职责，全然失败，对自己失望，也愧对差派他的腓立比教会。刚才说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这里你看看，你看一看，会不会是保罗也在这里，他也摸到这位弟兄心里的一点挣扎呢？同样的，也会不会是保罗，他也摸到腓立比教会的心思，同工里面可能真的对他们的弟兄有一点失望，一点埋怨呢？所以保罗特意的嘱咐说，你们不但要欢喜接待，还要尊重他。他是我的弟兄，也是你们的弟兄，他是我的同工，也是你们的同工，他是我的同袍，也是你们的同袍。如果仇敌把失望埋怨的心思放在你们心里头，那你们要起来抵挡那个攻击；如果仇敌把失败愧疚的心思放在你们的同袍里头，那你们要起来，一起来抵挡仇敌的谎言，好让他站立得住，不自灭了那个靠主被主用的那个心智。实际上保罗给以巴弗提非常高的评价，这个大使徒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他说30节，因为以巴弗提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命，几乎致死，不顾性命， 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没有说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到，没有按一个人工作的表现、能力、成就去评判他，而是按他的忠心，就是我们刚才诗歌唱的，按他的态度去尊重他。今天教会的难处，这个人服侍不好，那个人讲道太闷，他没有什么行政能力，那个好像不够魄力，没有恩赐，这些外在的世界的评估人的价值，今天在神面前，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工作、他的表现，乃在乎他的态度。每个人忠心去做，都是神要我们去尊重的人。在这方面，我想我在主面前也是有很多的亏欠。在神家中，我们有很多同工默默无闻的摆上，我好像轻忽了、轻视了，没有给他们当得的尊重。我想每个主日还没走到门口，总是有弟兄姐妹笑盈盈的走上来问候啊，发周刊啊，就还没有进来就开始体会到神家的那个喜乐。我有没有从心里头看到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摆在主面前的爱心？我们的弟兄每个主日在这里操持音响、放诗歌、放经文，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你随便说诗歌第几首第几首，或者经文哪一章哪一节，他马上找到，马上放出来，叫我们可以没有间断、不受干扰的敬拜主、领受主的话。我有没有看到弟兄摆在主面前的忠心？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甚至有时候心里有点灰心。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在主面前为着我们的弟兄感谢主？有没有在主面前给弟兄一点鼓励，以致如果有仇敌的谎言进来的时候，或许弟兄在主里面的心可以稍稍得到一点坚定。我们每次在这里掰饼饮杯，我们享受纪念主、享受主的爱、领受主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忘了这个饼、这些杯乃是有弟兄有姐妹忠心的预备？每次聚会结束，有没有看到总有一些肢体在这里清理、打扫、吸尘？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的摆上，我是不是想当然了，有没有给他们当得的尊重？欧本那边还有一个饭食组，听说每周五晚上青年聚会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位或者两位姐妹要预备80人、90人、100人的饭食，那么多人都吃饱了，有时候自己没得吃。或者有没有那样的时候，辛辛苦苦做了，然后听到有人抱怨这个太咸、那个不好吃，会不会听着觉得有点委屈，甚至对自己失望？保罗提醒腓立比人，你们要尊重他，因为他的摆上是为做基督的功夫。保罗这样说，为坚固以巴弗提的心，也是为建立腓立比同工的心。神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面前，岂不是盼望我们今天听了也能够得到一点提醒，得到一点坚固、一点建立吗？凡为主做的，主都尊重，主所尊重的也是我们当尊重的。求主帮助我们按着他的心意一起来学习。 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七到三十节，保罗和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和腓立比同工，腓立比同工，腓立比教会和保罗，那么多的彼此的看顾，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激励，形成了一幅何等美好的属灵的图画。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保罗是从罗马写这样一封信到腓立比去。罗马到腓立比当时没有飞机，很长的路程，我查了一下，陆路加海路行程大约是1300公里，步行那个部分就要四周，加上海路包括等船可能也要一两个星期，所以总共加起来每个单程的要有七八个礼拜。那么单单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往来有多少程，有多少次。首先保罗坐监，这个消息怎么知道的？有人把消息带过去。第一层，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坐监，差派以巴弗提过去。第二层，以巴弗提到了以后病了，病的消息传回腓立比。第三层，腓立比教会听到以后为他担心，腓立比担心的这个消息传回罗马的保罗。第四层，保罗听到了，按着主面前的领受写下这封信，最后由以巴弗提带回腓立比。这是第五层。当我思想这么多这么多层来回的时候，我面前好像看到一个地图，然后一条线过来一条线过去，那么多的基督里的同工的脚踪。而当我看到这些加美脚踪的时候，就好像看到属主的人那个爱心，那个心思和意念，来来回回的交通，那么多层，那么丰富的交通，编织成一幅何等美善的属灵图画。然后我就想到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的话，主的话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总结来说，就是刚刚讲的何等美善的那幅属灵图画，是要叫主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的主他心中的喜乐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那里说，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是什么？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基督的心盼望所有在罪海沉浮的挣扎中，在叛逆中，在自我里头，在靠自己找不到路的所有人当中，他那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挽回、重建、建立的工作，以至于他生命的果子在爱他之人、信他之人身上成形、成熟、显现。这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所以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将自己的血倾倒如酒，做我们的赎罪祭。他的血也祭奠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叫我们的心因着信可以越来越像他。你的心越来越像他，我的心也越来越有点像他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可能同心。弟兄姐妹，神要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颗心，神要的是他的教会。神要一个教会，众人的心同心，成为馨香的祭来归给他。这是我们主心里头最大的满足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主你本来有这个权利，但是你放下，存心卑微， 为顺服父的缘故，你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也愿意学习放下，学习顺服。主，我们若有一点点的摆上，一点点的心摆在你面前，一起来被你用的时候，就求你也再来我们个人的心里头工作，好叫我们的心真的摸着你的心，也真的愿意以你的心来替代我们。主，叫你的家中真的是有同心的一群人，还好叫你的心意能够得到一点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愿一切感谢爱戴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